结束，我们谢谢你。我们进入到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后半段，主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宣告耶稣是世界上的光，我们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面。主啊，你帮助我们真正确实的明白，这个十二章的后半段你所要带给我们的信息。主啊，我们真的是很愿意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但是既然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主，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的身上也有这样子的呼召，就让你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主，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个有殉道种子的这种的生命，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奉献给我们的耶稣。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耶稣基督的恩典跟怜悯，让我们在我们的行事生活当中能够结出更多的籽粒来，这些每一个籽粒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也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聚集，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OK，好，我们谢谢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查考我们的约翰福音哈。那约翰福音实在是非常的深入，而且呢，特别是在耶稣基督最后几个就最后几天当中，耶稣所讲的话，它里面的话有许多的意义。那这些的意义呢，也能够帮助我们不仅是认识耶稣基督啊，认识我是讲亲密的认识哈，并不是那种头脑上知识上面的认识啊，是一个真实的从一个灵里面的那种亲密的认识哈。我也盼望呢，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羊，耶稣基督能够亲自亲口的对你说话，他借着你所思想的、所读的话，哈，读的圣经，或是读一些属灵的书籍，能够跟你来讲话。跟你来沟通，让他借着各式各样的事情来告诉你他今天在做什么。好，那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呢就是大概是读到了26节哈。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从27节啊，27节我们就一直练到最后面。那我想我们请那个 Miggy，你可以念吗？从27节练到50节了。感谢主。
嗯，可以。
好的。
第12章27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阿们，
阿们。好，那我们在这边呢，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又有一些的神学的问题哈，那我会在适当的时候跟大家来提醒哈。那当耶稣基督讲完那个伊利麦子的这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宣告的时候，他是在讲说，如果我们呢是爱惜，好，那个爱惜的原文是现在是，就是持续的爱护自己属魂的生命的时候呢，你就会失丧生命啊。他的意思啊，在第25节里面所讲的，就是如果你一直喜欢爱惜自己魂的领受跟感受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失去永远的生命。在如果你一直恨恶自己属魂的那种领受感受，而专注在神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恨恶你魂的生命的反应。在这种魂的生命的反应当中，你恨恶它了，你就会保守得到永恒的生命。那这个永恒的生命呢，也就是我们今天套这个保罗所说的哈，致死老我，就是把老我给致死哈，就是自己魂的思想啊。当魂的思想跟主耶稣基督他的道，他所说的话相违背的时候，那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并不是重生来的。那么在我们人的一种很自然人的反应当中，你可以知道这个是属魂的领受，并不是属灵的领受啊。所以呢，当神呼召你要你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很自然的反应都不是不好的，都是不要啊，都是太苦了我才不要啊。但是呢，你可以知道，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你知道那可能是魂的感受啊。但是神可能真正的要你去做某一些事情哈，那真正的回应呼召的，就是 deny， 就是不愿意怎么样，不愿意去爱惜自己魂的领受，那么你就是保守生命到永生哈。那属神的人会跟着耶稣走，就耶稣在哪里，你就会跟着他在哪里。那耶稣呢，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呢，我们就会去做。那如果有人服侍耶稣基督，阿巴父将来必定会尊重他。好，那个尊重他的那个原文是未来式。好，好，那么当他讲了这句话，27节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刻，但我原来是为了这个时刻来了。所以他马上呢就做了一个这个解说哈。他现在呢是这种魂的生命，他也害怕，他也害怕要被钉十字架，他也害怕要被鞭打，但是他却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他说，父啊，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那意思就是说，他放弃了他魂里面的害怕，魂里面的不愿意，他甘心走上上帝所定的旨意在他的身上。所以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下来，好像打雷了。所以旁边的人听到说，哦，神的声音好像就打雷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在下雨天那个轰轰雷声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神在讲话神可能借着这个雷声在跟某些人讲话。因为我们听到雷声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起了一个很敬畏的一种心态，因为神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在这种轰轰的雷声当中，如果我们的人说不害怕，那恐怕都是骗人的哈，因为那个雷声真的是很可怕。 那么旁边呢还有人说，哎，有天使对他说话。是的，这个说话的声音就是父神。父神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呢，事实上也不应该这样讲，其实无时无刻呢，父神就在耶稣的旁边啊。因为耶稣他自己也说了，我不是自己独自一个人，我只是父亲，我的父与我同在。那么今天相对的，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可以讲说，我的圣灵一直与我同在呢？我的圣灵啊，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也听到很多大卫的诗篇啊，大卫的诗篇都在讲说，我一生一世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要在神的至圣所里面瞻仰你的荣美，你就想到我就好像是愿意住在那个神的圣殿里面，我就不愿意离开。可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跟圣灵这个神的第三个位格永远住在一起，我们不愿意离开。但是这个对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圣灵常常与我们同在，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高兴的时候，他跟你一起高兴；喜乐的时候，跟你一起喜乐；哀哭的时候，跟你一起哀哭。你犯罪的时候，他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你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啊，他也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我们的神哈，他不会主动的啊，不会主动的怎么讲，这个不要让你去做恶事，他会提醒你。但是我们的神就在旁边，他告诉你应该要听从神的话，但是你可以硬着心不听，直到有一天你愿意悔改。这就是我们的神，我觉得我们的神实在是太伟大了哈！我们接下去哈，我们看从三十节开始，耶稣就在解释说，这个打雷的声音啊，不是为我，而是为了旁边的人听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声音呢，是要告诉他们，天上的神跟耶稣基督是在一起的，天上的神是差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呢。耶稣说，这个不是为我，是为你们的。三十一节说，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原文是未来世。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深的神学的地方。弟兄姐妹，你可能呢没有说很注意，哦，这个世界的王是谁呀？有些人说，哦，这世界的王是耶稣。其实不是，世界的王一直以来都是指撒旦魔鬼，都没有改变过哈。这世界的王要被审判，要被赶出去，所以有些人在那边就可能会有一些的疑问，那世界王被赶出去，为什么现在撒旦还掌权这个世界呢？不是的，请你看清楚哈，三十二节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叫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这个审判是这个世界要被审判，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这个人子就要做王，因为上帝接受了耶稣基督完美的救赎祭、赎罪祭，也就是说，在伊甸园，撒旦用诡计把这个世界从人类的手中夺回来之后，现在。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刻，他被举起来，就是这个世界被审判，世界的王，世界这个王，这个王位就要被推翻了，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就是我们上帝差派耶稣基督来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要重掌王权，重新的执掌这个王权。 但是当然重新执掌王权不是在那个时候就建立他一个新的以色列国，他不是，他来是拯救世界，他不是要来现在立刻做审判，他是先审判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的王。意思就是说撒旦魔鬼他把这个世界抢夺过去了，因为人犯罪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帝讲得很清楚，因为人犯罪，所以这个世界本来是为人造的就被撒旦拿去了。现在耶稣基督以人子的身份，以一个人的身份，他成全了，成就了所有律法上的要求，他被献上当作无罪的完美的赎罪祭。当他做完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世界重新交还给人类，而这个人类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这个世界受了审判，以前是给撒旦服侍的，现在是重新的回到给一个人子叫做耶稣的，所以现在耶稣呢成为新的王。那耶稣呢在那个时刻他被举起来之后，他说他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是耶稣基督他的臣民他的子民是要透过相信透过接受，而且不仅仅是以色列民，而且是外邦的人，所以呢这些就是耶稣基督他所要教导我们的。所以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了，这个世界的王权重新归回给人类，就是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此我们所有跟着主耶稣基督的，所有跟着耶稣基督成为他肢体的，都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那这个王位就要重新的归给我们。所以耶稣说我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耶稣就是指自己将要怎么样死的，因为他是被钉十字架的。好，那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有不同的预言。在这个预言当中呢，甚至在撒加利亚也有说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人。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不同的预言，就是耶稣基督要被举起来，在那个十字架上死去。可是呢在第34节的时候呢，有人说了，就是说我们听见有这个律法上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啊？这个人子是谁啊？那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人其实可能是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就是有些的问题，当然有问题问很好啊，可是耶稣基督对他这样子的问题的回答呢是很不客气的。他这个不客气的回答就是说不回答他，他不回答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光还在你们当中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意思就是非常的，对当时的人来讲，耶稣基督并没有回答说你怎么说人子要被举起来啊，这人子是谁啊，基督是永存的，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神学问题，因为这个神学问题呢造成了有些的人他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就是他们所要等待的。那这个基督是永存的呢，基本上呢是在诗篇89篇呢36节，你可以待会去看，就是说大卫的后裔坐在那宝座上是永存的。那你也可以讲说我刚刚讲了耶稣基督因为上了十字架成就了这个救赎，完成了天父上帝所有律法上的要求，所以呢他把这个世界又拿回来，这个拿回来呢他的宝座是永存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活到永永远远的，因为他从死里复活 啊，死后三天复活，证明他就是那弥赛亚，证明他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的宝座是永存的，只是这个宝座的观念，这个国度的观念，跟我们今天国度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基督他会来两次，那第一次就是救赎，第二次就是审判。那第一次的救赎呢，是要审判在灵界里面撒旦，第二次才是审判啊万国万民啊。但这是上帝的计划，但是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今天活在非犹太人的这些外邦人当中，你跟我，我们才有机会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所以耶稣说，光在你们当中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在黑暗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赶快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耶稣基督念念不忘，耶稣基督念念不忘的就是要成为光明之子。哈，那个杜立群，你的麦克风没有关了，请你关掉，谢谢。所以免得黑暗抓住你胜过你们，那黑暗抓住你胜过你的时候，那你就没有光了，你就怎么样，你就被黑暗掌握住，要重新的被撒旦魔给掳去了。所以在耶稣的回答当中，他其实是在讲说，基督是永存的，没有错，但是基督现在是以光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在这个光的这个世界上呢，信从的人还是有一个危险，如果不信耶稣基督的话，你又被黑暗所吞吃下来。所以你可以讲说，在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计划当中呢，这一段所谓的教会时期，我们的人还是处在一个光明跟黑暗一个征战当中。那这个征战呢，是表示你要做决定啊，你要做一个光明之子，还是你要继续做你的黑暗之子？魔鬼呢，已经呢被推下来了，他已经不是这世界上的王了，但是他还是到处的哈，到处的跟人家讲说他是黑暗的王哈。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完全战胜他，神，我们公义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把那个王位重新归给了人类。但是呢，撒旦还是有他的，有他可以得胜的地方，就是当人没有办法逃脱住黑暗的话，撒旦还是可以把他，还是可以胜过他。特别这个这个词句叫做黑暗临到，那个临到其实就是胜过、抓住的意思。好，所以耶稣念念不忘的是，我们是光明之子啊，他盼望你跟我都是光明之子啊。那么这句话其实这个回答，我们可以这样思想啊，耶稣不是单单只有讲，如果说他回答那个人问这个神学上的问题啊，怎么基督永存呢？那你怎么会被举起来啊？那如果说耶稣基督当时回答这些神学问题的时候呢，整个人的听到，旁边听到的人可能整个的信息可能就是被他给抓去了，被他给抓走了。所以耶稣在那边讲说，其实意思就是说，不要在这边咬文嚼字，鸡蛋里挑骨头，你赶快相信啊，我时候不多了，趁着有光赶快行走，趁着有光你可以相信耶稣，你不相信耶稣，硬着心肠，你就没机会了。像今天有很多的人，我当了牧师有一阵子了哈，有一些的人呢，就是不愿意相信，就是到临死之前呢，还是不愿意相信。这时候我们只能说，上帝啊，可怜他吧。那有些人呢，我们当然很痛心啊。可是那是他的选择啊，我们也只好决定，我们也只好尊重他的决定。虽然我们知道他这个决定啊，会非常后悔的。可是在这个地方，耶稣说，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 所以 the choice 这个选择已经非常的明确了。37-38节讲，他说耶稣讲了就离开了，隐藏了。虽然他在他们面前行了很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了。这个不信已经先知先预言了，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主的膀臂已经显露了，神迹奇事都有了，拉撒路死了四天都复活了，可是在复活之后还是有人挑律法上的毛病，还是有人就是在神迹之后呢给你有一些这些神学上面话语上面的问题，他们不愿意相信。不愿意相信的人总是会找出理由来的，所以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就是赶快趁着有光啊，免得黑暗抓住你们，你们就生活在黑暗里面，就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撒旦就是要让我们在黑暗里面，但是耶稣要让我们在光明里面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在光明当中行事的，我们就不会去说一些恶言恶语，不会说谎话，不会做神不喜悦的事情。那这一些是我们一般其他的教训当中呢是看不见的，只有我们的神所传讲的信息是光明的，其他的所传讲出来的可能乍看之下很好听，可能乍听之下很有道理，可是在道德上面，在圣洁上面，他们是没有办法跟耶稣的教训所相比的。但是以赛亚看见了，他说我们传的有谁相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耶和华行了这么大的神迹，没有人相信，显露了也等于好像没有显露一样。他们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40节一直是一个很大神学上面一个很大的争议，这边的争议就是说，是耶稣让他们瞎了眼吗？让他们硬了心吗？好像耶稣很害怕他们回转啊，然后耶稣就不得不医治他们，是这样子的吗？还是耶稣基督行了神迹，但是他们偏偏呢瞎了眼硬了心？所以在这边讲到的并不是神主动的使他们瞎了眼硬了心，而是他们看见了上帝的作为的时候，他们瞎了眼硬了心。所以就是在人的一个选择当中，主让他们瞎了眼，好像主就在面前，我们面前行一个神迹啊。今天你跟我如果说哈，是在拉撒路前面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相信我们都是相信的那一群人哈。但是就是有一批的人，他就是不愿意相信哈，因为他们的心硬了。所以呢，你可以讲说，以赛亚他这边看到他的荣耀，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可是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某些人看起来就不是怎么很荣耀，所以神的荣耀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不好的事情，他们不愿意接受，有种种的原因，他们不喜欢，也许他们有魂的感受，魂的领受，觉得耶稣呢其貌不扬，不好看，又没有很好的身世，虽然行了很多神迹，但毕竟只是神迹，对他们来讲他并没有显出一个真正弥赛亚的样子啊，因为他们当时对弥赛亚的这种概念呢，就是能够领导他们推翻罗马政权的，可是他也不是，他好像不是一个很有那个威严的人哈，大家也不重视他，也藐视他，也轻看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这 却正是耶稣基督的 characters。 我们今天我们在评判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看他的外表吗？我们是看他的影响力吗？还是我们是看他所做的事情，还是看他所讲的话？这些对某些人来讲，耶稣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他们真的瞎了眼，硬了心，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弥赛亚。所以呢，就好像是说主教他们瞎了眼，主教他们硬了心啊，他们自己说，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免得他们心里明白。那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意回转，因为他一回转，神就会医治他。你可以讲说，这句话就是耶稣说，就是从一个耶稣的角度来看，好像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啊，他们都不愿意相信。他们都不愿意相信，就是在这里瞎了眼，硬了心。他们自己心肠硬，自己恐怕免得，就是从一个硬了心的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呢不愿意，他们宁愿相信魔鬼的谎言，他们不愿意得医治。所以当我们跟很多的人讲说信耶稣得永生，特别给临终的病人的时候，要不要相信耶稣拯救你？那他可能会有一些他的亲朋好友还叫他不要信，但他到底要不要接受，那真的是他的事情。但是他的亲朋好友可能是叫他不要相信。那他如果接受了亲朋好友的意见，他就没有得到医治。我们也知道，也看过，也听过有一些人的见证，有的是好，但是有些是不好的。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些人接受到撒旦魔鬼的迷惑，这些迷惑硬了心的人，就像这边讲的，免得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所以呢，神本来在旁边就要医治的，可是没有办法医治，因为他们的决定。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这句话四十节，就是对加尔文文学一个最大的反对。因为加尔文的文学就是说，神的主权没有人可以抗拒的。可是在这边，加尔文神学会说是主让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前面讲的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的？他们没有办法回答，加尔文学派啊，没有办法回答，这些人不信的人是他们自己的决定，因为他们恐怕自己明白回转。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对这个四十节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并不是神主动叫他们瞎了眼啊。我们的神并不是拣选某些人下地狱的，我们神在审判的时候是要让这些人提出自己的案情，神可以跟他们讲说，你的选择我没有强迫你，我没有指定你，这是你自己的决定。所以我们呢要知道，成为一个光明之子，不是神预定谁，而是谁有了这么一个普天下的一个准则，你来选择，是人的选择。所以以后我们才说，这个审判才是公义的，神的审判才是公平的啊。如果说都是神的预定的话，那就会有人讲说，上帝你没有预定我得救，所以我是被你预定下地狱的。那上帝不是很难看吗？我们上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上帝是公义的，因为神说他不偏待人。四十二节， 他讲另外一边的人，事实上 还是有很多人呢相信了，只因为法利赛人不敢承认哈，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那么暗地里相信跟公开的相信，对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的信徒有没有什么分别呢？到底这一段的话是在讲耶稣基督他是在褒奖这些人，还是在贬低这些人？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就隐藏的基督徒呢？这个在我们这个今天的信仰上面也是一大课题啊。我们有些人我在公司里面碰到一个基督徒哈，然后我要离开的时候，就我转到另外一个公司的时候，他才告诉我说他也是基督徒。我说你为什么都不说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有没有人逼迫你啊？他说做基督徒在某些事情上面会比较吃亏。我想我了解他的意思，但是呢，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就是宁愿吃亏，你也不要否定耶稣的名啊。当然他说隐藏了，他也没有否定了，只是呢，我觉得我们做一个光明之子啊，不要怕彰显你是耶稣的信徒啊。耶稣其实讲了一句话，他说若在人面前不认我的话，我将来呢也不会认他了。所以我觉得对隐藏的基督徒我的劝勉哈，我们还是要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起码你可以默默的啊，我吃饭的时候呢我也要祷告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要谢谢，我要感恩我的上帝。在这边特别讲，他说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因为他们怕被赶出会堂。我觉得有许多的时候，一个基督徒有些时候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可能呢他为什么他会当一个隐藏的基督徒。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说，你要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吗？那换句话说，你真正的愿意为信仰付出代价吗？这个代价可能就是会被赶出会堂。那官长当中好些信他的，但不敢说，是因为他们一旦说了赶出会堂，他们就会失去了他们的名誉地位。所以在这个名誉地位两相权衡之下，你要不要承认你是基督徒？那这个就是一个考验。但是约翰在这边讲说，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我们可能要放弃一些事情。那我相信这个对每个人来说有不同的挑战，不同程度的挑战。接下来44节到50节这一段话是耶稣基督最后一次公开的讲道，以后呢全部都是在跟门徒之间。但是呢44节45节非常明显的，他是在对前面他所讲的那些人，他说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一些的人讲，他说信我的不是信我，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这些官长当中，其实这个官长其实就是那些犹太公会的人，犹太公会的人不是法利赛人就是撒都该人，大部分都是祭司的身份。那这些人呢是在高位上面，但是呢他这边说官长中好些信他的，只是很隐藏。但是耶稣说你相信我，你是相信那差我来的人，我到世界上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 黑暗。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哦，那这句话就讲得比较重，他是说，你信我的就是在光里面，不信的就在黑暗里面。所以如果把这句话46节对比前面35、36节的话，你更可以知道耶稣基督他讲的，你一信我就在光明里面。我们今天的信徒，今天的基督徒，你是在光明当中还是在黑暗里面？当然这个信仰不是一次性的，我再说哈，在我们所有的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则当中来哈，我们这个相信的都大部分的，我可以讲说绝大部分你所看见这个相信的这个事哦，都是原文都是现在事，都是什么，都是一直相信的，是一个连续动作的，不会说什么一次两次性的。所以呢，你可以知道46节他说，我到世界上乃是光，叫凡一直持续相信我的就不会住在黑暗里面。这个信几乎都是现在式，都有那个连续的那个动作在那个里面哈。所以呢，我们在讲信仰这个相信的 belief 这个相信的时候呢，你都要在前面啊，再加上那个叫什么现在式，就是持续相信哈。那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然后这段话又要解释一下，前面呢他讲说这世界受审判，在31节这世界受审判，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当然我们讲了这个世界的审判是指撒旦拥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整个要重新交回给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但是他在这边讲说，若有人听我的话不遵守，他说他不审判，他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啊。他这个世界跟31节的世界是不是一样的？那我在这边要讲的就是47节他的主要的对象是指人类，所以呢你也可以讲说他来啊，有人不听我的话我不审判他，他是讲人，而不是讲灵界的撒旦魔鬼，还有整个 overall 整个指整个的世界。那现在呢，他不是现在来审判世界，但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审判世界，所以他第一次来是要拯救世界。那换句话说，不是说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你拿这句话来跟他讲说，耶稣你不是说不要来审判世界吗？不是的，是他现在不审判这个世界，是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啊。所以我讲这个大家要分清楚啊，不要说前面不是讲说他要审判世界吗，这边就是说他不要审判世界，好像有点互相的矛盾啊。但是我们在这边要特别的注意哈。那好，这中间有一节叫做拯救这个世界，这个拯救呢原文叫收走啊，这个收走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医治啊，拯救医治是同一个字。所以呢你可以说耶稣第一次来不是要审判世界，我是说是人的世界啊，我们应该讲人的世界，他是要来拯救人医治人的啊，拯救人医治是同一个字啊。那拯救医治人就是说我们过去受到的伤害，我们过去受到的冤屈啊，他要来医治，他要来拯救。那现在不审判他是要来医治他，是要来拯救他，但是第二次来的是要拯救，第二次来的时候是审判。就在第48节他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请注意哈，那个弃绝也是现在时，就是说你一直弃绝不领受我的话，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传福音给一个人啊，你一直跟他讲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你跟他讲一百次，他拒绝你一百次，你只要继续跟他传，直到有一天他接受了，因为他不是持续的弃绝。以及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了，持续弃绝耶稣的话的人，就会有审判，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啊，这句话是满了，我觉得这句话蛮严重的，因为如果说耶稣大可以讲说他是一个审判者，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如果说 OK， 我要跟大家讲说这句话我的领受是这样的，因为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讲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耶稣做的审判啊，不是耶稣这个人或是这个神在审判他，而是耶稣所讲的道在审判。耶稣，我相信他表达的意思，就是他的道做一个标准，那个道就是他所讲的话。但是耶稣，想想看哦，如果说是耶稣来审判，我讲耶稣是以他一个人性来审判的时候，耶稣以一个人性来审判的时候呢，他是会有一个人性，他是有感情的，他是可以理解你为什么会犯罪，你为什么会那样做，你为什么那样说话，你为什么这样做，他可以从一个人的一个理解感情里面可以来审判你的时候，他就可能有一些情感的判决。但是他在这边讲，就我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的时候，那个道本身是没有感情的，就是法律是怎么样讲就是怎么样做。当然我们说了，神呢当然是很有感情的，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表达了一件事情，是他的道他不能够违背自己的话，特别他在后面讲，我这个道不是我凭着自己讲的，这是我的父交给我的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神的盼望希望就是我们能够怎么样遵守他的道，得到永生。这个是耶稣他在这边很诚实的跟我们每一个读圣经的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讲的，他并没有说谎话，将来审判的就是耶稣的道。所以对我来讲，这个道本身不是有感情的，这是我的理解啊。那当然我们会说了，哦，这个耶稣的这个条例，你讲我们用条例来讲的话，这个可能有一些尺度上的问题哈，可是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们的 defense 啊，我们的辩护律师啊，如果我们有辩护律师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道啊。当然有人说这个我们的辩护律师就是耶稣，那个道就是法官嘛，审判嘛，所以耶稣是我们的辩护律师，但是他的道却是要做法官，但这个道会来审判啊。所以我觉得耶稣基督在到时候在审判的时候是会蛮严厉的，因为他说他的道会来审判他。那我觉得这个道对我来讲就是拿走了耶稣人性，甚至也可能拿走了神性，他就是从他的话，从这个神的道 他的律法，他的原则来审判。那耶稣的道，原文是 Logos。 那47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那个话是 Rhema、啊、所以一个是 Logos、啊、就是 written word， 就是写上去的那个圣经的话、啊、还有、啊、耶稣所讲的话。但从一个 Rhema 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可以说耶稣所讲的道 Logos 包括了 Rhema。但是有些的 Rhema 是对我们个人情况的，是很个人性的，所以我们可能有些人信耶稣是因为朋友，是因为某些人关心你爱你，讲了耶稣，透过他们讲给你的 Rhema 啊，你的话，那么透过这些话你接受了，你就信耶稣了，成为光明之子。但是呢如果不愿意接受的话，那么这个 Logos 这个道，耶稣所讲的道，就会来审判我们。这个话是蛮重的，而且耶稣再三强调不是他自己讲的，这是差他来的父所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在这一段圣经当中，特别是49节，他说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这句话是蛮重要的哈。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神启示他的。我们可不可以在今生今世，我们也可以有这样一个励志，我们恨恶自己魂的感受，我们爱惜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令，我们听从神的话，就像耶稣听从父神的话一样，我们呢，我们就顺从圣灵的带领，圣灵给我们什么话，我们就讲什么话。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一个模范，我们就跟随他。那么这就是我相信耶稣基督在这边所要跟我们讲的。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世界上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啊，趁着有光的时候赶快信主，成为光明之子。那些不信的人虽然看到了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们自己把自己弄瞎了，他们把自己硬了心了。所以好像是神使他们的，事实上是他们看了耶稣基督的作为，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生活说话之后，他们自己硬了心啊。所以好像在外表上看起来是耶稣使他们硬了心，但是同时也有一些人他相信了，虽然他们相信的是隐藏的，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呢，在查考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拿来对比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就不在黑暗里面。但是我知道我们在基督教里面还有很多的人啊，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还活在黑暗里面。让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力量，走出黑暗，奔向光明，做个光明之子，让我们言行一致，让我们在生活上面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就像天父在天上打雷声音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这个第二次的荣耀是讲给我们听的，因为他已经得到荣耀，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已经被荣耀了，他还要再得荣耀。第二个荣耀是给你给我的，因为我们也像耶稣这么样子的遵守神的旨意的时候，耶稣基督荣耀了上帝，我们也可以荣耀父神。 OK， 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提出来我们讨论一下。
我有。
好。
我其实想要，牧师你好，那个我想要确定一下那个第31节，这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个世界是，因为你刚刚讲的时候， 讲的有点快，我没有抓到你讲这世界是指什么世界？
这世界当然就是指这个 physical， 这个世界是原本是上帝创造给人类的，但是因为那个伊甸园的关系哈，人类被赶出来了，所以呢，撒旦就拥有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
所以跟四十七节是一样的吗？
哎，这个就是我要讲的，这个跟四十七节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讲起来，我再讲清楚一点哈。他说三十一节说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就是说在撒旦权势之下，因为撒旦那时候掌握了整个的世界。因为你看啦，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那时候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随着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邪灵，顺服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就是说撒旦的掌权就在这边。我们看一下好了，从以弗所书第二章和第一节跟第二节，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中心中运行的邪灵。好，那我们从前也是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心中的邪要去行，本为可怒之子，跟别人一样。 OK， 那他在这边讲的就是说，当世界的王掌控我们的时候，我们人在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就是随从自己心中的喜好，随从今世风俗。那个心中的喜好就是悖逆之子运行的这个邪灵，所以邪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叫我们喜欢放纵肉体的私欲。那这个就是他掌管我们的地方，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把他赶出去了。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已经从死里复活。我讲的死里复活，我再小心一点哦。这个死里复活就是说，我们本来跟上帝之间的交通哈、沟通哦是死的，这个死的就是我们的灵死掉了，失去了跟上帝之间沟通的这个管道。但是耶稣基督来了，叫我们活过来了。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就不会在黑暗里面，就成为光明之子。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受这个黑暗撒旦权势的掌管，让我们随从自己的喜好啊，肉体的情欲，那这个就是心中运行的邪灵在引诱我们，就等于我们是听他的号令一样。但是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他把他赶出去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不能够再掌权了。但是神设下了一个得救的方式，就是传福音。这个福音就是你愿意接受的，你就是从黑暗当中出来，接受了成为光明之子。所以耶稣基督一直在讲说，你要接受成为光明之子。OK， 那你从一个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撒旦的权势已经被破除了。现在就是人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次来，他要拯救，他要医治这个被撒旦损坏的生命。第二次，所以这第一次可以讲说四十七节的，他的讲的那个审判是讲到审判人的世界，或者我在三十一节讲的那个是讲到那个审判的这个世界是讲到灵界的一个审判，我讲这样讲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就是灵界的撒旦呢，他的国度被推翻了，所以人类有机会成为光明之子，但大部分的没有接受的人还是在黑暗的权势当中。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我们传福音是一个属灵征战。为什么是属灵征战？是因为一个光明国度跟黑暗国度之间的征战。但是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说不是审判这个整个的属于人的世界，因为如果说他那时候审判整个属于人的世界的时候，世界上得救的人可能就只有他十二个门徒，其他人都完了。但是因为他需要 有一段时间让这个十二个门徒可以去传福音建立教会。那在这个教会整个的两千多年来，我们人会越来越多，那这个需要时间。所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说我不是来审判世界，因为他那时候如果一来审判世界，那我们整个世界都完了，所以他需要有这段时间。所以我想也许你的问题会比较好，就是说这个世界受审判应该是讲说是灵界的审判，然后我们在四十七节呢，我们会讲说哦，这个是人的世界的审判，因为第一次来他不审判，第二次来才会被审判啊。所以我想这是从一个人跟一个灵界上面来看，不然的话你说这两个都一样的话，那有点矛盾啊。我希望这样讲你可以明白，
可以比较清楚了，
比较清楚啊，感谢主。好的，还有什么问题？
老师，
嘿，
老师，我还是顺着这个问题想了解清楚，那就是说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撒旦是被审判了，那就是说耶稣是在这个世界是在这个属灵的世界呢，他是重新就是在这个世界是有权柄的。
是的。
那么耶稣第二次来的话，他在审判就是审判我们人类了。
是的。
那我们第一次审判的时候，那但是我们是从死里出死入生，就是我们以前跟神不认识，现在我们认识神了，那么我们就是但是我们的肉体还是要死亡的，那这个肉体的死亡是在怎么去理解？
如果我明白你的意思的话，肉体的死亡呢是一个是一个过程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老我，你说我们说像罗马书第七章第六章里面所讲的，我们看罪好像已经死掉了一样哈。特别是罗马书第七章讲到说，哦，好像一个结婚的妇人哦，他先生死了以后对他没有控制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对律法也是死了，所以律法死的意思就是我的老我死掉了哈，所以我现在我已经重新得到自由了，我是有不犯罪的自由，我已经不在这个律法的控制之下。那我讲他要讲的就是这种有不犯罪的自由，因为我们呢。完完全全在耶稣基督的这种救恩里面，我们可以脱离这一切。但是很不幸的，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都还是在那种罪恶当中漂浮沉沦啊。那当然我们要跳脱出这个，所以保罗他一直在劝勉我们啊，我们要走成圣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才是你一个真正一个重生基督徒要做的一件的事情。就像耶稣也讲嘛，他说我们要进窄门啊，我们不要走宽门啊，进窄门的是引到永生啊，进宽门的那个是通到灭亡。那也同时在讲就是说，我们呢是恨恶自己魂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你爱惜喜爱自己魂的生命的，你就会失去生命。所以他在这边还是在讲一个很实际上我们基督徒会遇到的事情，总是会有魂的生命、老我的生命跟一个新生命在征战。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征战是一直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都要去克服的。那我们今天不是说不管说什么样子的人啊，就算一个刚刚开始信耶稣的，或者是信好几十年的，我们都在同样的我们在面对真理的时候，你是不是光明之子？那这个光明之子就可以断定你到底是你的信仰是真实的，还是有瑕疵的。当然耶稣也知道我们人很难去真正的100% 100%的，但是起码这条成圣的道路我们要去走。如果你跟我不走这条道路的话，我们还是屈服在肉体情欲上面的带领的话，那我们的生命是很有问题的。我们的生命还在半黑暗半光明当中。那耶稣的到来审判的时候，就不是这么客气的，所 所以我想劳我至死，在耶稣的眼光当中，的确我们应该是死了。但是马丁路德讲一个笑话，他说我这个老我常常死里复活，那当然这是一个冷笑话了哈。但是我们呢，我们的是属神的生命死里复活了，老旧的生命就应该死。但是我们得承认一件事情，成圣的道路不是两三下就做完的，这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我们有很多的不好的脾气，不好的习惯啊，肢体的语言，包括你的惯用语啊，还有你对人的态度啊，对有没有爱，有没有怜悯，这些神允许我们有这么多长久生命的岁月，它是在让我们perfection， 它在让我们呢好好的在生活当中来一点一滴的修正我们的生命。但是再说，他真的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了，他让我们有圣灵作为我们的凭据，因为圣灵他每天会引导你跟我的生命，他会引导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就好像我们在教小朋友的时候哈，要告诉他这个是对的哦，那个是不对的。有些时候我们会悖逆，我们硬是要这样子，可是慢慢的总之你从小被爸爸妈妈管到大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什么时候是你在闹情绪的，什么时候你不闹情绪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条路是应该要走的路。那这样子的成熟是需要时间的，这样子的成熟是需要经历过很多在人世当中你所遇见的事情当中，一个一个慢慢来，一个一个做修正的。所以我也盼望我们讲基督徒成长嘛，我们要竭力进入嘛，对不对？我们要那个竭力的进入，竭力进入窄门啦，耶稣说了。你们要进窄门哈，强暴的进窄门哈，也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所讲的。那为什么？就是说你要付上代价，你要很愿意。那在生命的功课上面，你说我要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请问哪一个人他生下来就是这样子的？你要对你的敌人好，你还要爱他，哪一个人生下来会这样做？没有嘛。但是你慢慢来嘛，我们总是有这样子的生命嘛，我们对人有恩慈嘛，对敌人也是恩慈，明明知道他对你不好，明明知道他要占你的便宜，可是呢你要是对他好，因为你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在那个地方。 Mother Teresa 他说他在帮助那一些可怜的人的时候，说世界上很多人不愿意去关顾他这些穷人，关顾他们这些失去盼望的人，他去关顾他们，他这种爱是超越人一般愿意去做的。可是他去了，但是他也是经历很多啊。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要你做什么，你愿意去做的话，那就是上帝给你的一个 missionary 啊，给你的一个服事 ministry 啊，那你愿意去做，那你就去，那就对了。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神都会叫他去做神要他去做的事情哈。那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努力进窄门哈。这个就是要有一个 effort 哈，有一个要付代价啦，你要花时间花功夫。那我会讲慢慢来，但同时也讲也要快一点，也不要太慢了哈。那我们能够改的地方呢，我们就改。那我觉得我们最近从约翰福音里面一直查到现在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功夫就是你要听从耶稣基督的话语啊，听从他的话。那你愿意听从的话，那越顺服神的话，越顺服神的声音，那你走得越快，你的成长就越快了。 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谢谢老师，我听得很清楚了。就是世界的王，第一个撒旦是被赶出去的，
是，
所以是我们的主是得胜的，我们的过程是在一点点的做，但是结果是已经显明的，
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哈，好开心，
感谢
老师，
是，
有盼望，
对，因为这个盼望是神给的。因为神给了盼望呢，我们才有盼望。如果神没有先给我们这个盼望的话，如果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撒旦没有先被赶出去的话，那我们连信主可能都不太容易了。连我们要从一个黑暗当中进入到光明，我们都蛮难的。还好感谢主，耶稣基督先做了。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另外你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哈，这句话这四十八节里面哈，事实上它是一个有何西阿书第六章哈，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五节哈，因为主的道要审判他，但是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五节他讲，他说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审判如光发出啊。所以他这句话，耶稣基督所讲这句话，我所说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旧约先知的一个预言，他是预言的，就是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末后的日子审判。那你也可以在启示录十九章看到耶稣基督骑着白马从天上带领众军降临的时候，他口中就发出什么，发出那个飞的这个利剑，会击杀列国。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你可以在一个意象当中的，你可以看到他是口中的话，他来审判列国，所以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明白他这个意思。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耶稣这个道在末日的审判是蛮严厉的。那我们是 according to his word， 就是根据他的话来存活。因此我真的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在信仰方面，我们真的要谨守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反映我们的信仰，我们对人的态度啊，我们对敌人的态度啊，那我们是不是都是还是按照上帝所喜悦的？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试探。比如说有人骂你啊，基督徒被骂的时候可不可以反骂回去哈？有敌人攻击你，那你是不是要攻击回去？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咒主人哈？这些比较实际上的问题啊，当然我们也看啊，大卫的诗篇有咒主的诗篇啊，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咒主敌人啊？听起来又好像可以，又好像不可以，但结论是什么？结论是绝大部分的情况，我认为啦哈，绝大部分的情况还是祝福他们好了。但是有些时候如果神允许你来咒诅他们的话，那你就可以咒诅，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少很少的。 OK， 我想我今天讲了很多了，还有什么问题大家要询问的？关于这十二章后半段，它里面的东西很多的。
我有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在三十五节说耶稣对你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讲的这一节的时候，他应该是指的还没信主的那些外邦人，还是也指到我们这些信主的，但是也会有生命中的老我的问题，要以老我生命中的老我去征战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呢？因为他是说后面是说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信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如果我们没有持续的相信的话，那我们就是没有靠主去得胜，去战胜我们生命中的这些问题的话，那我们也是在黑暗中。
是，我相信他在这边讲的是一个状态。那当然对当时那些人不愿意相信的， 他是用这段话来劝勉他们要成为光明之子。那从我们今天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福音的呼召啊。那你刚才讲说 ，OK， 是不是对于我们现今的信徒当中，如果我们在走成圣的道路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劝勉我们哈、啊，趁着有光行走哈、啊？那你可以，我想你这样的应用也是很好的哈、啊，就是如果我们在基督徒当中呢，我们的有些时候因为情绪的关系啊，因为不管或者是肉体情欲的诱惑啊，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使得呢你暂时又被黑暗遮蔽了，那个时候呢也是一个提醒啊，赶快趁着可以向神悔改的时候赶快归正过来。我相信呢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啊，因为
回答了
yeah,
但是我还是有个问题 yeah, 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yeah. 就是应该跟这个就是让我想到是什么呢，就是在大卫王他的诗篇里面就是写到就是51:10，就是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然后下面的11节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问题在我里面也比较久了，就是说这个圣灵因为老师之前开课的时候是提到过，就圣灵一直在我们里面，可是如果我们一直犯罪，我是指的如果没有去悔改，那圣灵那是怎么来理解，就是说怎么来理解就是大卫王所说的这个收回，从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那就如果按照这么说的话，那就说神还是可以收回他的圣灵的，还是说在末日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那这个是圣灵就我们里面就没有圣灵了，还是我所以我对这一个我一直有些不清楚。
OK， 好的，你讲的这个问题呢在神学上是一个很大的争议啊。就像你所讲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圣灵会不会不住在他的里面，因为大卫王他在这边讲的就是51:11，他说求你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嘛，对不对？那好像意思就是说圣灵可以离开啊。那当然呢，从一个你如果 OK， 我告诉你神学观念是这样的啊，有一个神学观念就是说圣灵已经不会离开我们啊，所以呢旧约圣经诗篇里面所讲的这句话呢到了新约就被否认了啊。他的根据就是说约翰福音14嘛，因为耶稣说我向父神求差派另外一个保惠师啊，他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啊，所以他永远跟你们同在啊。但是大卫他是在犯罪了啊，他是在那种情欲之下啊看上了一个那个乌利亚的妻子八四八之后犯了罪，犯了杀人罪、谋杀罪，然后霸占人家的太太，所以呢他就写了这一篇诗篇啊，这篇诗篇真的是很棒啊，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罪恶一个悔罪诗篇啊。那这个悔罪诗篇它是在一个很深沉的一种悔恨当中祈求上帝不要收回他的圣灵。那么我刚刚讲的是一派的神学看法，就是所谓的比较传统的看法，就是说圣灵不会离开我们，圣灵他就住在我们当中了，就是对那种比较接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他会讲说哦，这个圣灵不会离开，你无论犯了什么罪他都不会离开。所以那这个这样子的说法有一些的问题啦哈。那另外一方面来讲说，如果我们弃绝不认主，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段圣经，持续弃绝我话的人啊，到那日我的道会审判他。那今天假定有一个基督徒啊，我今天这还是假定了啊，他信了耶稣，然后呢他也不不是什么很追求 ，OK， 然后呢他遇见事情呢，他做的决定呢都是凭着他的喜好，他的肉身的喜好，他也不恨恶自己魂的生命，他就是也不遵守也不尊敬啊圣灵的带领，他也不听从主的声音。那到底会不会圣灵离开这个问题，那这个圣灵会不会离开这个问题呢，就引发了一件事情，那到审判的时候，这个人到底有圣灵在最后一刻，或是说在他真正的否认他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这个问题，如果说他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话，照道理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这个道的种子没有在他的里面，圣灵会在他身边吗？那这是一个问题。当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22、23他讲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如果说这些作恶的人他能够他能够显神迹行异能，还可以赶鬼，还可以传福音，哦，好像都很有果效，可是耶稣说你这些恶人作恶的人离开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从来耶稣不认识的人会有圣灵在他里面吗？所以你可以讲说大卫他这个犯罪，从我的角度我个人认为啦，圣灵如果有一天神放弃了任凭你了，尽管你以前很会服侍神，尽管上帝喜悦，尽管圣灵借着你做了很多的工作，到最后圣灵就离开你，就任凭你。那你在新约圣经当中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的人他离弃了圣灵啊，那圣灵他就离开他了。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卖耶稣的犹大，对不对？你说他有没有圣灵？你说他有没有行神迹？有没有？都有啊。但是你说圣灵有没有在他身上？没有，他容让撒旦魔鬼进入到他的里面的，所以呀，圣灵会离开。我觉得这个圣灵离开与否的问题啊，其实蛮引起争议的啦。但你可以说，圣灵还在我里面，可是如果你继续持续的做恶事的话，圣灵在你里面讲什么你都不听，那其实圣灵在你里面到最后反而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以赛亚书62章里面63吧，对，他有讲到，他说你如果是不听从的话，让圣灵担忧的时候，圣灵转过来攻击你哈。所以我讲我们在对很多的这种成圣的道路当中，我们有一些的要小心的地方啊，不是说我们讲信仰就好了，信仰是真正的成为我们一个实际，而不是只是一个礼拜天的选项而已。这个在生命当中啊，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啊，但是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人哦，不是有很好的这个生命的啊。我再举几个例子好了，有一个看啊，感谢主，约翰三书第九节哈。他说呢，他略略的写信给教会，在那教会当中好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所以呢他说我若去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兄弟，有人愿意接待他他也禁止啊。那要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他说哦，你们不要效法这个叫做丢特非的人哈。 OK， 那约翰二书第八节第九节啦哈， 这个 OK，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什么，就没有神哈。常守教训就有父又有子。OK， 你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就没有神。那圣灵会在他那边吗？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啊、看的哈。那保罗他的同工啊，有一个叫做迪马的，后来叫迪马贪爱世界，啊、在他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应该是提摩太后书吧，啊，迪马贪爱世界，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他后来离开了，那这个离开了呢，是不是还有圣灵在他里面呢？这都比较辛苦了哈，因为这样的事情啊、很糟糕。那提摩太后书啊第三章里面，他讲到啊这个敬虔的外貌背着敬虔的实意，这些人你要躲开啊。那这些人妇女耽于各样私欲的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啊。那这些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一直没有办法纠正他们，那他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相信啊？这些都是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可能圣灵就离开了，这是我的理解啦哈。如果你们有不同的看见呢，也没有关系，因为你说圣灵会不会永远住在人的里面，这个对我来讲应该是，但我们人的责任是不是能够保守这个圣灵一直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只知道让圣灵担忧的就是我们的讲话，但我们的讲话如果一直让圣灵担忧的话，圣灵反而会来攻击啊！这个是以赛亚书啊63吧，翻给你们啊，63章第十节 ，OK。他们说，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所以当圣灵攻击的时候，就所以你就不会住在你里面了。所以我想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常常持续的背逆犯罪不做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圣灵就不会在你里面。 OK， 这是我的回答啦，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回答到了，谢谢老师。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好了，我们 Miki， 请你为我们祷告一下好不好 ？Miki， 你已经到台湾了吗？
是的，老师，我已经在台湾了。
哦，感谢主。好的，请你为我们祷告。
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完成这救赎的计划。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赶去这世界的王。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替我们得胜。主啊，我们也再次宣告，我们可以靠着你得胜。主啊，你帮助我们从今以后，主啊，我愿意像你一样，主啊，放弃我从魂来的想法，一切肉体的情欲。主啊，我们愿意像你一样，唯愿听从阿爸父神的声音，唯愿听从我们的圣灵，只说圣灵叫我们说的话。主啊，是的，愿你带领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叫圣灵担忧。主啊，从今以后我们单单的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来讨你的喜悦。阿爸父神，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也愿你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老师。主啊，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当中，主啊，我们再一次靠着你的道来坚固我们。主啊，你的道在我们里面真的是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帮助我们要结出许多许多的果子来，像你一样，主啊，来得胜。感谢赞美神，我们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
阿门。
下礼拜我们。
谢谢老师。
13章。